This is the continuation.
现在是 GAC 全体会议2013年11月17日 ICANN 第48届会议。不好意思。
Sunday, November 17th, ICANN.
现在是2013年11月17日 ICANN 第48届会议下午3:30。
If everyone could please take,
请大家就坐。GAC GNSO 会议马上要开始了。
Good afternoon.
大家下午好，请大家就坐，马上就要开始了。
Please take your seats.
请大家就坐。
We would like to begin.
马上就要开始开会了。好的，请大家就坐了，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开会了。我们现在要给大家一个名单。好的，好的，请就坐。那么现在呢，我们将召开 GAC GNSO 的联合会议。那么这次会议的重点呢，就是GAC 早期预警和政策制定的流程。那对这个对这两个问题呢是有一些历史的。我们有 GTOD 项目的一些体验，一些以及一些其他的问题，能够让大家更加的熟悉现在的我们的工作。以及 GAC 之前的一些早期工作，以 了解我们是如何同 GNSO 进行合作的，那就是通用名称支持组织以及其他一些通用名称的一些内容。那今天呢，我们的会议的主办人将是 Jonas Robbins， 他是来自 GNSO 的，他也是 GNSO 理事会的主席。感谢你的到来，感谢 GNSO 同事来到我们这次会议中。那从 GAC 会议呢， Manel 也就是埃及代表，他将会是董事会 GAC 建议的联合主席之一，他主要负责 GAC 的建议，以及 GAC 对 ATRT1 的建议的一个看法，以及 GAC 同 ATRT2 之间共同提出的建议，以及其他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内容继续推进，来同 GAC 成员一起工作，并且同 GNSO 加强合作。我们有一些材料，相信大家已经拿到了这个材料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能够看到，我要把这个话筒交给 Manel 和 John， 让他们来主持会议，谢谢。感谢 Heather， 感谢所有的成员。那我非常高兴的能够介绍我们的会议主题。那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已经晚了五分钟了，所以现在我就不再多说了。现在 Jonathan 有请，请给我们谈谈这次会议的议程。那现在请大家看一下幻灯片，感谢 Manel， 感谢 Heather， 感谢 GAC 的成员，感谢大家同我们一起开会。那我知道这个时间呢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要讨论一些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以及我们所采取的一些进步，以及大家都了解的一些内容。大家都知道呢， GNSO 是 ICANN 组织中负责制定政策的一个机构，主要是针对通用名称的这样一个政策制定。那它是最开始从 ATRT1 出来的一个组织，那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一个早期预警的这样一个政策。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政策。那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同在座各位进行合作。那么我们要简要的谈谈 GNSO 的一些工作以及进步，以及现在 GNSO GAC 和 GAC 之间合作互动的这样一个进度，以及我们还要采取怎样的措施进行有效的合作，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怎样的，以及我们又怎样去应对这些挑战。那好的，下一页幻灯片。简要的来看看 GNSO 呢，现在是积极的参与到各种各样的项目中去，其中呢有一点就是认识到 PDP 的这样，也就是政策制定流程呢，最终将成为一个各契约方各合约方的这样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制定流程。那尽管我们的这个流程呢比较缓慢，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来进一步加强或精简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呢，这是 ATRT2 的一个工作，那 GNSO 也同 ATRT2 共同的在进行合作，来进一步精简和简化流程。那 ATRT2 呢已经提出了一个草案的建议文件，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考量这个草案建议文件如何来进一步改善政策制定流程，从而来关注这个问题。另外呢，同董事会方面， 董事会马上也要会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审核流程，我们也会同董事会这方面的负责部门进行合作。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活动都在继续，我们的工作流程得到了很多的改善，加强提高了效率，提高了问责制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参数。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能了解这一点，因为这是非常有益的，希望你们也能了解一些我们做的其他的工作。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对现在的工作有一个清单，那你们如果想了解一些详细的内容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那在我们这个演讲中也会有一个链接，那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这个链接上去看看，看看我们的这个工作内容。
我想花个5到10分钟，你就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现在做的其他的一些这个项目，同时呢，你会比较清楚我们现在在 GNSO 所做的一些政策方面的制定工作。这就是有关我们 GNSO 现在最新的一些努力，这项目就是针对这个项目制定方面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下有关 GNSO 跟 GAG 之间早期参与的这块。你们在座的一些同事们之前呢也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就是刚才 Heather 所提到的这个文件里面有一些这个建议，就是有关我们在这个 GAC 跟 GNSO 政策制定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有什么可以需要改进的。那你们建议呢我们也很愿意来接受，同时我想我们可能有机会能够制定更多的这个工作。但是从 GNSO 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还有一些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事情，也就是说让其他的这个支持组织还有咨询委员会，这些都是原本已经有跟 GNSO 的这个这个政策制定程序有互动关系的这些组织，我们希望呢当有机会的时候也能够跟他们一起分享，同时我们把这些文件跟这个 GAC 分享。我们在考虑如何把这两个文件整合融合为一。那也许你可以想得到，我们现在有一系列的非常详细的这个问题及议题是我们要讨论的，这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文件，这就是这个 GAC 参与 GNSO 政策制定程序的这份文件，我希望已经拿到了。所以这上面也提到了一些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是 GAC 所提出来的。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一系列的这些问题跟这个议题是针对他们提出来的建议有关系的，所以我希望跟 Melissa 可以讨论一下这里面的几点。但是我们回去讲这些细节之间，我必须说还有一个就是受到大家关注的，这个是过去一两次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都讨论到一个这个机会，我们称它为反向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 GNSO 里面的人他也许对 GNSO 的这个政策制定流程非常清楚，同时他用我们这个对我们政策制定的这个做法也非常的这个清楚，那这个人可以到 GAC 来回答一些特定的这个问题，或是提供一定的这个信息。我们在考虑这个人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资格，例如说这个人他不仅要是 GNSO 理事会的成员议员，同时希望他这个人最近也是有参与其他的理事会，那但我们不希望因为他就是跟GAC 之间建立关系之后会导致他自己的这个理事会的工作没有办法做，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人可以跟 GAC 分享更多的这个政策制定的这个方法，同时他们可以告诉我们从这个会议里面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定的一些问题。那我举个例子，这个联络人他可以去参与 所有 GACT 的这个会议，不管是开放式或关闭式的，同时他可以在开会里面阐述 GNSO 的一些看法，同时让我们知道 GNSO 还有 GACT 有什么样的这个期望。那当然这个人他是不是由 ICANN 提供这个资金让他去参与一些面对面的这个会议呢？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讨论的这个议题。这是我们现在既有的这个互动情况，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改善的这个空间。除此之外，我们刚才所谓这个反向的联络人，这两个都里面涵盖了一系列的复杂的这些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讨论的，去把它阐述清楚的。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双方的期望是什么。这张 PPT 上面讲到的第三点，就是讲到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去尝试这几点，例如说使用这个反向的联络人。我认为这个事实上是跟第一点比较有相关的，因为它是讲到我们可以改善的这个地方。那我想我们在现在的 PDP 过程里面也许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简短做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概况。那Mano，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针对这个说几句话，或者是 GNSO 理事会的这个成员，或者是 GAG 的成员，你们是不是有任何的这个看法，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针对我们目前的这个现况，或者是我们下个阶段想做的事情。谢谢 Jonathan。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针对你所做的介绍有任何回应或反应的话，我不知道您介不介意，是不是呢？你可以再进一步的、详细的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应该去考虑的一些议题。我知道我们在这边可能没有时间去详细的讨论每一个话题，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大略的去认识有哪一些这个议题是我们必须去考虑或者是解决的。所以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就是打上去新的一套幻灯片。我想这里面的几个亮点是大家在 PDP 过程里面，尤其是 GNSO 的这个 PDP 里面所做的，同时他这里面也提出了几项建议。这个建议是这个美国帮忙他们制定出来的，他们可以就是跟不同的这个理事会或 GAC 要求一些建议。在整合了这个 GAC 针对 PDP 的这个建议之后呢，我们也发现有几个这个议题，那当然这个议题是我们要去考虑的。那就像刚才的这个表格里面已经显示出来了，但是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看过这些。举例来说，例如说讲到它的这个时限，也就是说 GAC 他看了你的这个建议之后，在多少时间之内必须提出他的这个看法或回应。例如说今天 GNSO 从 GAC 这边获得反馈意见之后，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时间期限来处理这些反馈意见？同时呢，从一个话题到另外一个话题之间有多少时间可以去做讨论？通常 GNSO 好像是直接跟这个GAC 的这个秘书长用电邮方式去做联络，尤其是如果 GAC 有不同的这个看法的话，那 GAC 用什么方式来通知我？或者是如果他们对这整个程序有不同的这个看法的话，他们用什么的角度去考虑这些事情？所以老实说这些议题呢，我们是可以快快的去讨论的。那我们也许不需要讨论它的这个细节，但是呢我们可以想办法达成一个协议或共识，就是讲到未来的这个程序应该怎么样走。 那现在不管是这个工作小组呢，要等到这个 GAC 的回应收到之后再去处理，或者是他要做出这个 GAC 的回应的是之前呢，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个工作小组是不是能够接受？同时呢，他们当然是希望这个 GAC 的建议是讲的直接了当的。那除此之外，他们要去找谁做咨询呢？还有这个工作小组，他们也需要要从其他的 SO 跟 AC 所获得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里面，必须把它融入在里面。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去先事先获得他们的这些看法？再来就是这个报告里面是不是要就是写下他们的这个同意的地方，还有他们讨论的这些大纲。也就是说这个协议里面他需不需要就是写出他们当初这个做法背后的这个用意。再来就是公共提供观点的这个方式，他们是不是要提供给 GAC 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不需要的话呢， GAC 有什么样的期望？再来就是理事会的这个建议，他是会跟这个董事会做报告的，当然包括他的这个审查以及他的这个建议。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通常 GAC 都不需要他们不需要事先征求这个 GAC 的这个意见？也就是说那个 GNSO 在做最后的决策之前，是不是会去找 GAC 做咨询？所以这个做法是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或者是他们在做这个政策的这个建议或执行之前，是不是想获得会先事先获得 GAC 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呢，要在多久之前先获得他们的这个咨询？再来 GNSO 在最后的这个工作小组的报告送上去之后，他们是不是要投票？除此之外，如果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做咨询的话呢，这个团体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最后是 GAC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建议 GNSO 是不是该采纳某一些这个建议？我相信你们一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是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问题，就是从 GNSO 的这个会议里面，还有就是 GAC 的建议里面，尤其是有关这个早期就提供他这个建议及看法这一块所获得的这个问题。如果有其他的人对这个有什么样其他的看法的话，你也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在请挪威发言。谢谢你们哦。我们也感谢这个埃及积极参与 GNSO，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我想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东西，当然去识别了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同时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正式及非正式的这个早期参与的这个做法，但是正式的这个程序就像 ATRT2 里面这个提到的，就是我们需不需要做针对这些章程做些修改。但是呢，它也有一些这个正式的早期参与，这个在 GNSO 的 PDP 里面也是可以看到的，同时呢它在这个 GAC 的运作原则上面也可以看到的。基本上他们是希望能够针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这些信息，这些都是你刚才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要达成共识的一点，也就是讲到这个早期参与的这个程序呢，我们该怎么去做，同时我们也要去识别，去看看就是我们的双方人的这个义务包括了哪些。例如说 GAC 必须提供一个这个回应，针对 GNSO 所提出的这个要求，做出回应，这是一个这个义务。 那还有 GNSO 所扮演的这些角色，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去做定义的。
比如说，到底是要怎样去界定？那我觉得在这方面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那在我们看这个流程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呢界定下来，然后才能回答相应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非正式的会议，比如说举办一个这样的一种联合性的会议，那 GAC 和 GNSO 之间呢能够进行一些非正式的一些会议，来讨论各方面的问题。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有益的。当然了，这可能不会有任何的正式的义务，但是我们要同时利用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可能是比较有益的。谢谢，谢谢挪威代表，这是非常有益的一个意见。我不知道 Jonathan 是不是想做一个回应。那我想简单的谈一下，就是你刚刚谈到就是章程的一个修订。那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同意这个想法是好的，然后呢我们要怎样去反映这样一个意见和想法，是不是要通过一份文件，是不是要需要对整个章程进行一个调整。那毫无疑问这个想法呢需要进一步的一个建议或者是推进。好的，谢谢 Manel， 谢谢挪威代表。我觉得你说的呢是非常有益的，那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一个回应。那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份非常好的结构，非常好的文件。那我们有 PEDP， 我们有现在的建议，我们有一些新的建议，一些新的方式的建议。我们对这些建议呢，这些方式呢有一些意见，来熟悉大家的对这方面的理解或者是误解。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流程，从而来解决相关的问题。那我还想说呢，就是您刚刚谈到的这个非正式的会议，我是非常欢迎的。那我们永远都会非常愿意的同在座各位进行这种非正式的会议，不论是讨论整体的工作还是某一具体的工作，任何时候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所以谢谢你提的这个建议。好的，伊朗代表有请。非常感谢，感谢主席。我想谈到的呢，我想慢一点说。那我想说就是说慢一点使得大家都能够听懂。首先呢非常感谢在座各位所提出的建议，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这个话题呢以及流程呢都是非常有益的，是非常好的。早期参与 PDP 的这个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已经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替代性的问题，但是大部分的问题呢都没有获得回答。直到我们要确立一个恰当的机制，我们该怎样去应对这些问题，我们要采取怎样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应该参与章程的修订，直到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确实的这样一个对问题的解答之前呢，我们是不应该参与章程的修订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影响到掰落的，也就是章程的这个影响力了。所以我们不能在这方面造成或者是引起问题，或者是说我们不能对这个问题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那样也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所以呢在修订章程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流程。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有怎样的一个机制来回答所有的这些问题呢？ 您刚刚已经谈到我们有一个小时，我们有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在一个小时内回答所有这些问题，这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找到一种机制，来看看如何回应这些有益的问题，以及一些替代性的问题。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主席女士，请采取适当的行动来找到一种方式或者是机制来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有些问题呢，并不是只是问题。上次会议中呢，我们已经谈到了这样一个内容，比如说有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回答某些问题，我们只是有了一些早期的这样一个回应，但并不是一个 解答或者是作答，对这些问题的作答。所以我觉得呢，我觉得是很难把所有这些内容都融入进来的。谢谢，谢谢伊朗代表，我也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要制定一个整个的流程，那么然后呢再来处理这个章程的修整的问题。那么我刚刚也已经谈到了，就是议程的下一个内容，那就是 Jonathan 请谈谈下一个内容。Jonathan 有请。谢谢，你刚刚谈到的很重要，也是非常清晰的。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的确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可能很困惑，那就是我们要采取怎样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怎样来推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很好的意图，比如说有 reverse liaison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互动的一些工作，我真的了解你的想法。那么我们该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呢？我们的确是有一个建议的，那就是在下一个幻灯片上面，那就是一个回应机制。毫无疑问，这样一个论坛呢，对于回答或者是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来说呢，是不切实际的。那我想说呢，我想澄清一点，那就是GAC 成员已经看到他们自己是代表国家了，也许他们没有办法参与到某些工作组的一些工作中来。那我们想澄清一点，就是那 GNSO 是永远是开放的，是希望 GAC 成员愿意加入或者是观察我们的工作，或者是参与我们的任何 GNSO 的会议话，你们都是受到欢迎的。不论是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在之后的会议上，所有的会议呢都是有录音的。那么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参与这个会议的话，你也可以在之后听录音啊，或者是获得各种各样的音频内容，或者是某些具体的 PDP 的流程，你比较关注的一些内容，你都可以去获得相应的资料。那我想说，也许参与每次都参与会议可能是不太现实，但是你们总是有任何的其他的方式来真正的参与进来。所以我想在这里说，就是 GNSO 是永远欢迎 GAC 成员的参与的。那么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呢，我们需要一个更小的一个团体，那也就是说来自两个组织 GNSO 和 GAC 之间的一个更为小的一个团体来讨论这方面的工作。那到下一次我们会议举行会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建议的一个初步的建议先提出来。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解答，但是至少呢，我们有一个小的团体先花一点点时间把某些问题做一个初步的解答。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也许我们在这次会议及下次会议之间呢，还要进行一些中期的工作。 然后呢，对这方面呢，汇报我们的进度，并且对这些问题做一些作答，并且做一些实质性的推进。那这就是我的建议。好的，谢谢 Manuel。看到伊朗代表，伊朗代表有请。感谢主席，不好意思，我又要发言了。感谢你的回应，感谢你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在这次会议上呢，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问题都解答。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恰当的机制。您刚刚谈到了这个机制是很有意义的。实际上呢，在 GAC 中的工作中，我发现就是在两次 GAC 会议之间举行会议呢，也是非常有益非常有效的。我们昨天也看到了这一点。那我想说的呢，就是各位尊敬的同事，我们要建立一个联合的工作组，要在 GNSO 和 GAC 之间建立一个联合的工作组，然后关注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两个组织呢共同的合作，来找到哪些问题应该是我们首先关注的，要有一个优先次序，然后呢首先解决这些具有优先权的这问题，然后呢再慢慢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在两次GAC 会议中呢都能够取得一些进步，然后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呢就能够更快地推进我们的工作了。有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机制，或者是要对现有的机制进行一个推进或者是改善。那我觉得呢，如果有这样一个机制或者是这样一个联合工作组的成立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所以呢对问题进行一个优先次序的排列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呢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建议，比如说要看看这个优先次序是怎样的。如果我们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办法进行优先次序排列的话呢，我们也应该能够要求那些参会者呢提出他们自己的一个看法，对这些问题进行优先次序排列，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工作。谢谢。感谢你刚刚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Heather 刚刚也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这样一个推进流程呢是被耽搁了。那首先呢是因为新机 TOD 的讨论，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两次会议期间呢我们是孤立的在工作，并没有联合起来在工作。比如说 GAC 在做自己的工作和 GNSO 在做他们的工作，所以呢要有联合工作组来说的话，那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一定会能够在会议期间呢取得更大的进展。美国想发言，然后英国想发言。感谢主席，感谢 Jonathan 以及 GNSO 成员。那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方案呢是考虑的非常周密的，毫无疑问你们是花了很多时间的，我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你们也在寻找一个重要的方式和机制来同我们进行交流与合作。那我想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这是很多的工作。那感谢伊朗的同事所提出的建议，我们的确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切入点。毫无疑问你们都做好了准备，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切入点。那我想建议呢就是我们 也许在以后会看到章程修订的问题，在近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要跟踪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要找到切入点呢，首先呢，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找到机会来更多的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更为定期的这种交流。其中的一个挑战呢，两者都碰到的一个挑战，那就是 GNSO 社群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多样化的。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加强与你们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就是要更好的理解你们的工作方式。而我们呢，我们有时候是在这里开会的，而且我们也了解自己的合作方式。但是在这么多年在 ICANN 的 GAC 之间的工作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你们了解 GAC 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我们的协商、我们的协调、我们的工作时间、我们提出建议的方式，不论是包括消费者保护啊，还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工作方式。而且在这些问题的处理方面呢，各国政府的代表必须要同各国进行协商，所以我们在协商是有一个过程的，但你们通常呢是需要很快得到回应，因此呢我们这样有一个时间差。那我觉得工作组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那我自己认为我已经参与这样子的这个议题很久一段时间了，同时呢我也觉得很重要的，我们未来要走下一步该怎么走要弄清楚。除此之外，讲到 GAC 的这个工作小组，我觉得更重要讲到它的工作方式，那我也希望能够从里面获得你的这个看法。我们大家都知道 GAC 有这个建议的工作小组，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及早的这个参与，然后呢在这个 GAC 的这个工作小组里面再成立一个这个小组，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在两次大会之间呢可以开会讨论。我知道我们时间有限，但是我要再一次感谢你们做出这么好的这个回应。除此之外，希望针对新的 GTOD 我们终于可以卸除我们的这个责任了，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一些更重要的这些议题上面去。谢谢美国。现在我们请英国，然后这个瑞士发言。谢谢Manad， 也谢谢 Jonathan 今天到这边来那么清楚的跟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对我自己本身呢，我不断的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GAC 在一个国家的这个代表，我怎么样去找个时间跟这个精力来就是做尽到我的这个责任，不管是就是有关早期参与你这个政策制定，或者是你这边提到的这些做法。刚才美国所说的我也非常感谢你，你说的非常好，那当然对我来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在这边我觉得很清楚的看到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目标，就是希望在任何政策制定的这个程序当中，我们这些国家的代表参与这些公共政策的这些制定，不管是我们识别的这些政策有哪些，同时我们必须要讲到它整个这个结构以及这个逐步渐进的这个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仅是在 GAC 方面，同时跟 GNSO 之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认为在许多政策制定方面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虽然我自己本身没有数据上面的分析，但是我自己必须去考虑我们这个报告里面讲的这个初步的问题，这个是不是能够提供我们一个这个参与的这个机制。 那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讨论它这个政策制定的这个程序，以及它的这个时间，以及我们如何去参与。我认为这些所有信息的这个渠道，让我们知道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这些建议的早期的建议方面，我觉得都对我来讲都是有价值的，它可以影响到我们未来如何去做实施。还有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个联络人这套做法，我也非常支持。就像刚才之前的发言人所提到的，这个联合工作小组这个倡议，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在未来几个月，我们可以开始做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再去考虑这各个不同的这个选项，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去做的一些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也许到下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呢，有一些比较特定的答案，同时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也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在上面投入太大的这个精力。不管这是这个运营上面的问题，或者是 GAC 参与政策的这个制定，我觉得可以透过我们之前的这个经验来学习到如何去用比较实际的这个做法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基本上我是非常支持这一点的，我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清楚的。我想有许多同事可能跟我一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它现在既有的这个程序，但是对我们来说，能够去了解去认识现在既有的这个程序，同时呢知道我们如何能够继续改善它，让它能够跟 ATRT 里面的这个建议一致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做点贡献。尤其是对下次会议来讲，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来讨论，同时呢更进一步的详细来讨论。谢谢英国刚才说的非常有帮助的一些看法，现在请瑞士发言。我再次也要谢谢门闹，还有大家就是做这些有意思工作的这些人。就像我刚才英国的同事所提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这个资源，因为我们现在面临了许多的这个议题，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资源可能不够。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越来越彰显，越来越明显。如果要找到一个简单的这个机制，让我们能够尽早参与这个政策的制定或者是讨论，而不是等到最后才参与，这表示说呢，对每一个人来讲可能需要花更多的这时间。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早期去参与或做修改的话，也许做起事来会比较容易。所以现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建议我是非常支持的，但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去实施，这样子让大家的工作会比较容易。就像刚才 Susan 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有内部的工作小组，他们也希望能够让 GAC 工作效率更高。那里面虽然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是呢讲到 GAC 内部，我们也应该用这样子的一套程序，我们先去识别有哪些东西是我们现在马上可以去实施的，同时呢也去识别有哪些东西是需要修改章程的。所以这两个这个工作小组呢都应该按照这个轨道来做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秘书长，这些总共有四个人，他都是能够提供协助的，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 GAC 的这个秘书长来帮我们解决这套这个机制，做出这套机制，同时他也可以帮助我们之间的这个沟通，让他能够做得更好。尤其是讲到 GAC 跟 GNSO 之间的沟通，我现在也很期待能够获得秘书长的这个支持。 谢谢瑞士，我们当然会仰赖我们的这个秘书长，尤其是在这个未来这段时间。现在请挪威发言。谢谢门纳尔。我想尽快的提出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刚才英国同事所提出来的，我们必须去识别现在公共政策在什么地方，还有哪一些会影响到我们的。就像刚才瑞士的同事所提到的，我们现在当然没有足够的这个资源让我们在 GNS 跟 GNSO 在所有的议题上面能够有互动的讨论，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找出一套我们认为是比较有效比较有用的这个做法，同时呢可以让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些看法及建议。当然我们不希望对一些没有影响或是没有结果的这个议题上面花太多时间去做讨论，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去识别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那当然这个工作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尽量在这个程序当中找到这个做法。所以那就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在 GNSO 还有 GNSO 的这个 PDP 里面呢找到这个重点。那谢谢挪威，应该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点。如果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有任何要求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做个这个结论。我认为一些具体的这个行动计划包括了去找这些这个志愿者，他们不管是在 GAC 这边或在 GNSO 这边可以来协助我们，他们可以透过这个会议或者是在网上做这方面的这个交流。谢谢 Manon， 谢谢 GAC 的同事们，你们讲的实在是很振奋人心，你们讲的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能够由你们来支持我们，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机制往前推。我想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关这个政策的制定方面，如果不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话呢，讲到它的效率方面我们该怎么做。第二个是讲到它这些工作小组的这个速度，同时他们怎么样用 有效的方式去做管理。那当然就像刚才有几个人提到了，我们也许不应该在这方面先投入太多的这个精力及时间，我们可以用这个试验的方式来试试看，而不是先过度的去做设计。所以再一次的感谢各位，也感谢刚才发言贡献的这些同事们。我知道大家不是很有空，但是呢我非常感谢你们所说的，对我们未来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现在再请我们的这个主席发言。所以我再一次的感谢你们两位所做的努力，我也希望你们两位可以继续带领这个工作小组，同时呢在这方面提供一些这个指导。所以再次感谢 GNSO 来这边跟我们开会，来跟我们讨论这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 GAC 的成员们请你们先不要离开， NGPC 马上就要来加入我们一起开会了，我们之间可以有个这个交流及讨论。谢谢。
Bounce the recordings.